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一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今天通勤时光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今天是8月6号，礼拜三咯。在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有跟学习有关哦，很多人联想到的是跟学生相关哦，但是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像我啊30岁也得学啊，很多人40岁50岁60岁70岁大家都会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挑战。这个学习啊，通常也不会是我们坐在什么书本前的学习，可能是一种生活经验啊、技能的学习，这些都有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我、去看看台湾现在教育的现况，透过今天的活力梦想家，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哦，诶，大家知道吗？现在啊，学校教育哦，这样的话题哦，有些听众朋友想说，哎呀，我们小孩都毕业了，诶，但是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教育哦，现在的学习形态很多元，除了我们所熟悉或者是我们过往啊、自己就曾经经历过的所谓体制内的啊、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的这些阶段哦，现在有大家可能有所耳闻的体制外的学习方式或者是自学这也成为一个台湾正在努力甚至成为家长选项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来宾呢，分别是传奇城堡的创办人林威亚跟想想教育的创办人安琪拉 Angela， 来到节目当中，请两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威亚。
嗨，大家好，我是 Angela。
邀请到两位哦，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所谓比较体制外的或者是那个自学的感觉哦，除非是大家有实际参与，就例如说作为爸爸妈妈的角度，也许你们家的小朋友是做这个走这个路线的，不然如果第一个像小朋友已经长大啦，然后或者是说小朋友已经在学校里面念书，然后好像有一些方向，你可能都不会去思考说哦，我们是不是要去选择刚刚提到自学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自己啊，过往在教育部青年署带竞赛跟活动的时候，就发现了大概凭印象当中吧，大概5-6年前哦、来报名比赛的那个高中高职生哦，大家的那个学校 title 开始出现一些我没有看过的，
改变了，
对对对，不一样了。以前就是我熟悉的那些学校名字，什么什么高中，什么什么高职嘛，然后高工类似这样，然后开始出现一些好像是实验性的学校的名字然后体制外的，然后还有一些会标注说是自学的这个背景，然后我想说哦。已经有这些同学已经长这么大可以来比赛了吗？然后就是 有之后就开始激增了，就是我感觉大概就是我刚刚提到五六年前开始渐渐变多，然后我才有意识到说，哎，其实也有不少台湾的同学或者是爸爸妈妈们也认为说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式跟管道。想要先请两位哦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刚讲自学哦，很多听众朋友的想象就是说好像我们就不用去学校哦，早上八点不用去坐在教室然后我可能就坐在例如说家里面嘛或哪里哦，然后那到底谁来教啊？那这样可以吗？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规定，什么十二年国教吗？我应该是要去做申请吧？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说，哎，我小朋友不要念了哦，然后自己带回家。那到底这个自学是什么？那哪一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自学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很多的刻板印象，但其实就现今的自学状况来讲，真的不是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或是一个椅子上，然后给他一大叠书，然后叫他认真
自己念
这些自己念。自学不等于自己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自学它其实是比较强调的一个是自学力，也就是它是由内长出来的一个能力。那孩子不见得学习场域要被限制在家里或是学校或者是社区，基本上学习这件事情应该是像呼吸一样自然
哦，
处处都可学习。你今天穿着睡衣滚在沙发上也是学习，你可能真的上个厕所然后突然想到一件事也叫做学习
我想起来我的女儿当人家问她说左邻右舍知道我们是在自学、然后就问她说啊，你觉得自学最棒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女儿回答是说最棒的是我每天不用穿袜子
因为去学校要出门穿袜子，
你要打扮好，色都好自己，然后要穿制服什么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
不是，我们要讲是我们的重点，既然是学习，那穿袜子这件事有没有影响？
是。
不见得。那既然
对，
那穿袜子也可以学，那
是对，
大家都不用。
对他来讲，就是说小孩嘛，那时候他问他的时候很少，他就觉得穿袜子是件棒的事情。其实这刚刚你们聊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刚开始自学的时候错、我就以为自学就是在家学所以我真的在家里面，在这本书里面我就提到、我就真的把一个教室搬回家，那我就把白板啊，然后那个甚至还擦国旗。
比较有那个教室的感觉
是，我就很怕我的孩子没有活在这样的 system 这个制度里面、他们将来会有衔接问题这是很多家长都担心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要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完整的搬回家，换汤不换药那基本上我在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我会很痛苦，因为我不可能比学校老师更熟悉那个系统对吧。那我的孩子我也期待他是用这种方式去长出来的话，其实等于说我已经有个很僵硬的概念在脑袋里面因为当年没有这本书嘛，所以来说我要写这本书跟大家讲你不是专家你也可以自学
刚提到这本书叫做孩子需要自学吗这问题确实是很多家长心中的一个疑问。如果自学成为一个跟我们刚刚所熟悉体制内的教育成为一个平等的选项，就是我们要上学之前，我们考，我们要那个进国小、国中，还是自学大家要先去认识，那到底什么是自学嘛？你才知道说到底有什么区别，什么不一样。那刚刚提到，并不是说就放着让孩子自己学你就是好像父母啊，要这个费尽千辛万苦，其实有很多的资源管道一起来协力。那大家确实有些刻板印象，刚刚 Angela 有提到，像很多朋友可能想到自学，就想到说，那会不会自学的同学就是因为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适应所以我们才选择自学？那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并不完全是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自学我是不是要很有条件如果我没有条件的话，家里没有什么条件，那我大概是没有办法把自学作为一个孩子学习的考虑的一个路线，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给一些还在替孩子选择教育的家长告诉他们说，其实这条路有人走过那我们也很愿意陪伴。那这条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你并不一定非要是教师专业才能带你的孩子或让你的孩子走这条路，你其实有人可以陪，有人可以问这本书不单单只是纸本因为它连接的是线上资源
对，
所以它比这本书的面积 机还要大。
嗯，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会需要方向的地方，就是大家知道这些概念之后就会想说，那我要去哪里找得到那个我去做进一步认识的地方。那书里面哦，其实我自己觉得真的是一个给你对这个议题感到好奇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听众朋友，其实你都可以更快速的去掌握现在在台湾自学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就例如说我就不是自学的嘛，那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然后我也不可能说跑到学校去看啊，自学就不是在学校里面，那我怎么知道那些自学的同学到底在干什么，然后他们到底为什么都是自学，结果好像大家也都不一样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我想讲一下我为什么开始自学，因为都有 story， 都有故事的。其实大家刚刚讲的一点没有错，如果说你的孩子在体制里面走得很稳，也很适合，大概不会有人选择要脱离这样的一个体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200多年前根本就没有公立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私或者是就是自学，那后来是因为工业革命，大家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啦，开始在家级工厂这样子，所以其实当双薪的家庭产生之后，公立学校的就随之应运而生，那这样的一个需求产生了，才会这样的一个制度出来。那当这样的制度出来之后，当然大家就会觉得很方便，因为
集体去做，
对，然后政府已经帮我们都把这样的制度都设置好了，老师也训练好了，那爸爸妈妈当然就很放心。那所以其实我相信不会有人小孩生下来说，咱们来自学吧，
因为有一个更方便或者是更熟悉的管道啊。
一定是碰到了一些瓶颈或大家都说这是问题，所以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很小心我们用的字眼，其实就是合适，小孩是适合自学嘛，或者需要自学嘛？那所以在这里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这样，像刚刚 Angela 已经讲了就是让大家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选项而且不是很难。那事实上我们就回归一个学习的原始。那我当年是因为我的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然后他被霸凌之后，我也很努力的去跟学校沟通了，然后老师我知道他也很努力的在跟这个其他的家长生活室就是也辅导我的孩子，我事实上是很谢谢这个老师，我并不是带着是很厉害的，但是我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能需要花一年的时间来准备我的孩子去适应这样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等于同侪之间的压力。所以当我有这个认知之后，我就考虑刚好一个朋友在自学，要不要自学一年让你的孩子喘一下，然后你也可以跟他再重新调下，然后我就觉得也不错，那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没想到一走下去就走了20几年。
那代表那时候是很早之前，
很早，
那时候台湾自学风气有吗？
其实我开始自学是在美国，那时候我在美国，所以那时候你也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其实在20年前大概只有 7% to 10% 的自学家庭，但到今天的美国已经快要 20%。
其实成长不快的，
对，已经快要20%了，所以其实真的很快，因为当然原因很多美国的原因跟台湾原因不一样，但台湾也在成长，就表示什么呢？因为其实少子化之后，很多东西个别化就产生了，
对，
包括我们在家里面给孩子资源是很个别化的，那以前农业时代那一家12个
就都一样，是同人，
没有办法个别化，但是到今天大家都有这个资源了所以我们的孩子的从出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很多规划，所以当然自学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反应也很快，就看到台湾的社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教育部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配合，那我觉得过去这10年自学的团体也增加非常多，所以我们刚刚也讲到我的孩子虽然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因缘际会进到了这样的一个自学的环境，那10年前我们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选择继续自学那但10年前我找不到什么适合用英语来自学的团体，但是今天我看到就有蛮多也蛮多选项，就是说也有一些外籍老师他来到台湾他选择自学所以他的孩子也是就是用自学的体制的也有当然也有一刚开始是一些宣教师来着的那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就是有些外籍老师他们有同样的需求，因为我们台湾以前刚开始是只有劳工阶级的朋友有外籍比较多，现在有很多女老师啊什么老师的所以的确台湾有这样的现象产生。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自学现在在台湾真的资源 非常的多。那大家在这我们的教育部的官网，好，甚或就是你的社区里面，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源。那当然我们这本书会是你很重要的一个 guidance， 一个引导。
对，其实像刚刚维亚提到说，台湾现在的这个自学风气哦，因为大家可能听众朋友没有这个掌握或者不了解这个脉络，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自己侧面观察到的现象，就是来比赛的同学好像刚刚提到体制外的一些相关机构或者是自学的人变多了，所以我合理的去理解说，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基数变多了才会有人来比赛嘛，以前可能没这么多。但是维亚刚刚有提到说，大概十年前在台湾的时候这个资源没这么多，然后好像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成长。那台湾的速度啊，到底是快还是慢？当然我们跟欧美国家相比，大概应该是差别远一点。
台湾也很快
哦，真的哦，
台湾也很快。
我们很常都会觉得说台湾好像做什么都很慢。
没有，其实我们反应蛮快的。
真的，所以也是因为大家的需求突然变多了，然后政府也觉得说我们赶快要有资源来。
我觉得的确也是民间有很多的团体，自学团体，慢慢的这些资源越来越多。包括 像 Angela 这样的老师也很愿意，Angela 其实是一个合格的师资，那他也提供了很多的资源给学生的家长，那包括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PBL， OK， 那 Angela 现在也在台湾进行非常多的这个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的一些教师培训。
我觉得教师培训这一块确实是未来我们需要去重视的，因为其实在教学现场老师遭受到蛮大的压力，重责大任啊，其实
没错。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好好的支持孩子，支持老师。那其实我自己在台湾任教的时候，我确实发现有一种可能是可以让孩子跟导师跟家长都很舒服的学习方式，它叫做 PBL。在我的教室里没有睡觉，然后也很忙。那其实孩子不会抗拒上课，那老师教的也没有那么累，然后他刚好叫做 PBL。
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听到就觉得哇，好梦幻的，我们以前上课睡觉。
我上课睡不着，因为我们同学他们没有空。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1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奇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配在飞跃，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聊到自学这个话题哦，当然我们立刻想到的是学生的阶段，但是现在学习的模式其实很多元，就算你不是学生了，你也持续在自学。我们邀请到的是传承宝的创办人林维亚，还有想想教育的创办人 Angela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刚刚我特别讲到一种模式叫做 PBL
叫专题导向式学习，跟我们的探究与实作很像。那这部分呢，在我们的自学里面就比较有，因为自学是你自己要设计课纲课表所以你就可以如果孩子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引导方式，因为自己在家或者是说自己设立的一个空间，不管是团体的还是个人的，都蛮适合用这种方式去跟孩子互动。你能想象，就是说你拿着一本学校用的教科书然后跟孩子坐在你家的餐厅里面这样子一课一课走，应该两个人都会
很痛苦，
觉得人生人生何必如此呢？
你都已经在家了，那你还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其实PBO 提供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然后在我们这本书里面有稍微有特别用了一个整个 part 好
去介绍
介绍这个 PBL 就是这个专题导向式的学习那在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其实是在美国，大概是也是在二十几年我刚开始自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疯狂
为什么你自己很疯狂？
因为我认识那个家庭，他用这个音就是专题导向的这个，我就看到薄薄的六张纸而已然后主题是蝴蝶，就是封面上的大大的蝴蝶然后他们家有九个孩子，
好多，
然后对，你能想象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孩子
那年纪差很多
是，但是就用这薄薄的六张纸我当时刚开始自学的时候，我是很需要引导的人我根本就不知道，而且又在美国根本就搞不清楚美国教育在干什么所以当我看到那六张纸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勇气开始，我想你可不可以给我更多的东西后来当时我跟着那个妈妈走一个学习蝴蝶，她从蝴蝶的结构开始就是从一年级到九年级他们的深度不同但是他们一起来学习蝴蝶这件事情，然后从蝴蝶去学数学，从蝴蝶去学可能他身体结构 biology 然后生物whatever 就是这样子，我完全没办法想象，天哪，
可以这样做吗？
对，这样可以吗？可是当我回到台湾之后看到台湾的课纲跟当年自己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 suddenly 我明白了，突然间我明白了原来就是一个是把学分门别类然后按部就班因为 public school 在公立学校它必须
对，
但是在一个自学的环境里面，你可以不用局限孩子在某一个程度里头，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虽然才一年级，可是他的认知可能已经到了三年级了他可能一下子就把一年级到三年级的东西都学了所以为什么很多自学孩子听到他跳得快像我自己的小孩，就是前两个小孩就会跳级，是我的第三个小孩呢，很特别的是，他某个学科比较弱一点，所以我就会让他留级爸爸妈妈听到留级很可怕，
他说这样这样是不是学不好才留级？然后就说那这样怎么办？那个进度跟不上啊，
这就要讲另外一个自学上的很棒的弹性了因为你可以让他跳级，你也可以让他这个部分。我不行，因为留级在我们台湾是
原地学习，
没错没错，所以留级听起来是很负面的，对，原地学习，所以请大家一起跟我们讲原地学习OK 所以其实有的孩子他需要比较多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孩子合适还是不合适公立学校因为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卡住了那他需要多一点时间去练习，但是不会被一次又的考试证明他不行OK 所以的确有的家庭就会选择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自学一下然后让孩子比如说他分数真的卡住了，就是没有分数了，你对不起他怎么教就是过不去OK 那他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那自学就可以提供你这样的一个管道跟一个 buffering 一个空间，
我觉得有弹性这件事情是有别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体制内的教育，因为我们也不能说怪公立学校如此啦，因为它就是要所有人
是啊，没有
这么多人
制度
你还是需要一些 通用的规则，
没错。
所以这是必不得已，或者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他也是尽量把大家都抓得比较平均一点，比较好往前一起往前走。但是如果像刚刚提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学习历程当中或多或少是不是也都曾经经历过说，诶，你好像日子也过得还行，学得还行，但就是某一两科特别啊咋的，
是
就是会遇到这种情况嘛。然后你像我的话，我就是念体制内学校，那时候就是英文极其烂，然后但是其他都很正常，而其他也蛮好的，然后就英文极其烂，然后我每天在学校就是要花很大的时间去处理我那个搞不好的英文，
是
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那个心理是很累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又不是说都烂，那都烂就算了，都烂你大概就是说反正
放弃，
那你就一个烂的时候，那个就是大家都很关注你，你
没错，
然后就是觉得死命要把你救起来，
一个大白板上的一个黑点，
对，就然后但是。我在某一刻的时候，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在体制内嘛，你要考试啊，上大学 blah blah，
嗯，
再怎么不前进，你会往前进，
是的。
然后我脱离了学校之后，成为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自由人之后啊，我就是例如说刚刚讲英文这一个科目或这个能力好了，我就是默默反正按照自己的生活进度慢慢学。然后虽然我也知道说，诶，我确实没有像同年龄的学朋友来得这么的流利或者是好，但是我就自己慢慢把它补齐，好像是了却高中的遗憾。
是，没错没错没错。那出来刚刚 Angela 讲的自学历，
哎，对
啊，很棒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自学历并没有被扼杀。
就是当时很难过啦，yeah. 当时很难过。
我知道，可是你刚刚提到说当你出了社会之后你成为自由人，所以我想说你在进入工作之前你不是自由人吗？
就是你还是需要符合某些规定啊，就是例如说你在高中阶段或大学阶段你还是必须花时间去拿到学分你才会毕业啊。那你的时间一个人就24小时，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阶段花点时间去学，例如说我当初有点遗憾的英文、
嗯、我知道，但是我们生而为自由人、啊、在这个世界
哎、欸，我觉得是先后顺序的感觉，我觉得我那时候的一个判断或怎么样，就是说每个人在决定自己要花什么时间去，你要把你现在的人生重心放在哪里的时候，你应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选择，
因为你有学测跟会考在那，
对，你就可能会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说哎，我现在先做、yeah. 先集中我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过了之后呢，哎，我们再挑战下一个、yeah. 那种感觉。
好，那我知道了。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因为世界的变化速度太快、然后资讯现在已经爆炸，资讯更新那个已经是以前是半年更新，现在
很快，
现在是一个月更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跟ChatGPT 去跟 Google 去比讯息量，
对、啊，
因为我们知识上绝对
不可能、啊、
不可能赢得过电脑 AI、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我们提早帮孩子找到方向、因为当你有了方向之后你就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国数英设置都要100，对不起、但是当你知道你要成为英文老师，像我17岁就知道我要成为老师之后我的微积分就放下了，我的三角函数就放下了、
反正就有个普通能力就好，没有要
对
我就能接受自己不那么好的一件事情，
我能买菜
就好了，不要算错，
不要算错就好了。但是因为我的未来工作如果是英文老师的话，那我需要做的是儿童心理学、智商辅导，然后当然英文的相关的能力、这些东西才是我真正要学的、我是不是心理压力就降低了很多、所以方向感这件事情才是我们在教室里面最欠缺的。教学方向感、学习方向感，跟家长对于教育的期望的方向感，他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像我经常跟家长说，你千万不要去王品牛排点寿司，这很尴尬，因为不是说王品牛排不好，但是你如果走进去点寿司的话，经理可能会很为难，
对，他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
对，
很想满足你，但好像没有办法，
好像不行。
对，但其实我觉得像 Angela 刚刚提到那个点，就是说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议题再把它提前一点，提前一点，提前。如果那个生活或者是学习经验，比较像是你在每一个年阶段有给你一个卡嘛，一个普测一样，所有人都要去 pass 那个考试，然后去选择你下一条路。所以你在某阶段，像大家也会有很多讨论，在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是好像就像有人说，你学习好像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嘛，你其实终究也不是为了那个知识本身，你是为了可以通过那个测验、测验也不代表能力啊，会考试不代表你会这个知识。但是 真的在某个阶段，像我刚刚讲，为什么在某一个 timing 比较能够自由自在选择的时候，我就会很明确知道说，哦，什么东西是我想要，什么东西我不要的啊？不要不是说真的就随便他去啦，反正就是有个普通能力就好。那我可以把我的精气神啊，就是运用在我真的想要专门的这个东西上面。那有些人领悟的瞬间，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是你脱离学校之后，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某一个阶段突然醒悟了啊，原来我是想要做什么。但是对于刚刚讲说学生或孩子来讲，就是会在如果在学习阶段可以稍微有一些摸索，当然不是说他当时决定了就不会改变
哦，没有，
对，但就是可以让这个问题提前，或者是提前跟父母啊、老师啊大家一起去探索的话，我感觉那个你的学习方向，讲自学嘛，那到底要学什么，那个学的方向会，我觉得第一个吧，提高很大的动力。
对，没错，
对，因为你是真的因这个理由，你自己的那个理由，所以想去做，而不是因为我今天要考过职考，然后那个职考不是我想考的，是因为大家说18岁要考职考，所以要去考，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真的有差，因为你要有理由，你才会有动机，而现在青少年最需要的、最欠缺的就是他们要找到原因。
我们聊到自学这个年龄，也稍稍带到我们不同的那个学习经历哦。其实多数的台湾的听众朋友来看哦，可能大家对于学校里面的学习哦，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多数情况下是在那个学校，就像我们刚刚讲啊，幼稚园啊、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blah blah blah， 然后这样子慢慢长大。那现在呢，自学也成为一个选择跟方向。然后通常呢，这个会开启自学哦，可能是从大人，也就是刚刚讲照顾者爸爸妈妈的这个想法，可能会思考说，孩子是不是有这个需求，或者是这会不会是一个对孩子比较好的选项。我蛮好奇，像刚刚讲到对于自学这个概念，通常是父母去主导这件事情吗？还是说孩子会突然某一天跟我讲说，我想要自学，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到底是爸爸妈妈想，还是实际上要自学的那个人想？对，
这可能要看年纪
哦，
因为像我的小孩，他是从小一就开始自学，那一定是我替他决定的。那当我替他决定的时候，一定有原因哦。我们上一集的时候我提到了，因为他的有一些状况，那我就觉得他需要一些时间再去调整好他自己，再回去学校。但是后来就是殊不知就一直这样子，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子，他很开心不用穿袜子，我也很开心不用一早送他上学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学制很适合我们，我们就一直走下去了。那当然在学习过程不是每一年都一样，自学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制度，而且我又从美国跨到台湾，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制度真都要适应那孩子一年长大，但是我的确在这几年在台湾也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比如说是到了国高中他突然发现他自己想要自学，可能他周围有自学的同学或者是还慢慢孩子们了解到有自学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他会跟爸爸妈妈提说，爸爸妈妈我想试试看试试看自学也有那也有一种case 孩子到了高二他真的是学霸来着的，他已经都念完了都高三的东西他都已经通会了那也有妈妈就会跟小孩建议说，那我们高三来做一点你想做的事吧就也有这样的家庭所以其实自学各式各样的原因都有
因为其实在台湾还是有像刚刚讲的12年国教还是有某些规定，说在某一些阶段大家好像要满什么样的是学历吗，是这样应该要这样讲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是不是自学之后我们就要一路这样自学到永远还是说我是中间自学一下下我又再回去就是这样子跳来跳去，跳进来又跳出去，跳进来又跳出去，感觉上是有很多的弹性是吗？
Yeah， 其实是有的我讲这段其实学校老师很辛苦，我先说很辛苦，因为的确现在有些学校我们大家在想说自学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脱离学校了因为其实你在国中以下的自学我们叫做个人实验教育那这样的实验教育里面还是你是安的，你的学籍是安的在一个 public school 里面，在公立学校里面是挂籍在里头的所以你会拿到同等学历证明甚或就是毕业证书都拿得到到高中以后才会是完全是在教育部 的下面这样子，你的学籍在教育部下面。所以第一个拿到教育你的毕业证书啊，第二个就是你有同等学历的一个证明。OK。那你当你刚刚问的一个问题很好，就是说那怎么样去证明比如说我小学三年级，那我在家自学，那我的孩子是不是跟别的小学三年级的同学是一样的？那第一个，这就是我刚说学校老师很辛苦的地方，因为我女儿以前曾经念过一年的 public school 在那个国小里面，那老师我就觉得很抱歉，因为我女儿是21号啊，那21号永远是来去自如这样子。
你说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在，
没错，就我觉得我制造了老师的困扰，但所以我跟老师一直都是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要亲师要合作哈，但是这也是我觉得教育部的一个很棒的地方。我们的设计就是当你的孩子自学，可是你觉得我的数学还是需要学校的帮忙，是的，你是可以选择就我们就是这种类似半自学的方式就是你还是可以运用一些学校的资源，甚至就学校老师会把一些像那时候学校老师好他对我好他把一些教具啊什么都是 pass 给我这样子我就可以在家里面继续这样子陪伴我的孩子但是当时是因为我的小孩他的这个英文中文不够好，所以他在学校学习事实上是会造成一些困扰的所以我们还是后来又回来自学这样那但是这个过程说实在话跟老师的合作很重要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老师也提供了我很多的方向在台湾怎么自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学的话其实记得不要忘记老师还是你很好的伙伴。
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那里填埋第一只紫玉钗？我在这里见怪不怪，越过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都为了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说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
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孩子需要自学吗？啊，这个问题哦，丢给大家。那有些人会讲说，啊，我们人家小舅吼已经长大人了吼，谁管自不自学？大家把这个学想的要宽广一点点吼，不是说小朋友未成年还是学生才叫自学哦，这个自学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五十几岁的大哥大姐啊，也要啊，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其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默默都在自学啊，只是你没有发现啊。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待自学这件事情哦。邀请到的是传奇城堡的创办人林薇亚，还有香蕉鱼的创办 Angela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们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Olivia 薇亚。
Hi， 大家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其实我觉得学校端或刚刚讲老师端哦，也是面对很大的考验啦。因为这些需求，可能变多了，然后变多之后啊，大家第一个被广为人知之后，大家就会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那你看哦，老师他也要顾到我们班上的学生，还有很多行政工作，老师真的一个头两个大。然后现在课纲嘛，不是也常常变嘛，会要求一些新的一些内容，然后老师又要自我学习。我有时候觉得哇，真的是很困难，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之前这个薇亚跟 Angela 都有提到说，其实台湾在自学这一块的各方方面面其实有很努力的在往前滚动，然后在亚洲地区来讲其实算是排名蛮靠前的、哦、但是明明像刚刚讲到要遇到很多不同的那个政策上面的考验，或者是一些规则上面的考验，竟然就开始可以运行了、欸、那我觉得也不是一朝一日突然某一天就变这样，感觉应该是前面什么有前人种树这样子吗？
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在实验教育在创新教育这一块的所有前辈的共同努力、哦、因为有很多我很敬仰的前辈们都一直在很努力的去推动教育这一块、嗯、不管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孩子或是教育现场，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怀着热忱的老师、嗯、那也想要继续的去推动教育这件事情、嗯、因为其实教育是 SDGs 很重要的一环、嗯、永续，我们要永续要人嘛、嗯、没人就什么都不用了、嗯、所以教育这一块其实是永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嗯，所以确实哦，像刚刚讲到说，现在大家第一个是感受到说这个不能说是一个风潮啦，但至少它成为一种大家可以去考虑的选项、嗯、然后只是看说大家对于自学的这些不管是方式啊或者是模式有没有一些更初步的认识跟架构，或者是你要去判断跟思考说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孩子需要自学吗？
是
他到底需不需要，那他需要的程度是什么，像刚刚讲有些是比较弹性的或者是根据你现在每个孩子年纪或他现在状态哦，现在可能是什么阶段，现在可能就是在学校念，但也许到他下一个阶段他可能需要自学，或者他之后再进去就是我刚刚讲跳进去跳出来跳进去跳出来，但是这一些变化都仰赖于就是父母第一个对于自学的认识跟想法，有的时候主体哦，就是那个学生本身孩子本身他对于自己的认识跟了解其实也蛮重要的嘛，不然就好像任父母之摆布啊。他今天叫你去学校就去学校，然后他明天叫你在哪里就哪里。想要问看 Angela， 像刚刚讲到说，其实对于认识自己，就是对自己未来的探索跟摸索这一块，如果我们把它提前一点哦，更早一点，或者是让大家更快去认识，有的时候是父母就照顾者跟孩子共同的课题，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摸索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很难摸索但是它并不是做不到，确实有方法。那其实在 PBL 的课程里面确实会有亲子共同完成的任务去对焦过往的学习、现在的学习跟未来的想要。可能会有家庭发现说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未来的规划跟孩子自己对未来的规划完全没有对焦，然后孩子跑回来告诉我说老师我这个写不完，可以明天再给你们，说好你跟妈妈先约个时间再讨论完。没有聚焦的情况下一定会散掉，因为妈妈想要安排 ABC 的学习，可是孩子对未来的想象没有 ABC 的需求，那一定不会对焦。但是如果这个对话到18岁再做的话有点慢，如果这个对话在15岁做的话可以减少很多人力资源的成本浪费。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对，
其实有的时候刚刚提到对于未来想象的这件事情、哦嗯、有一些人的想法是说啊，那如果我们可以确实用一些方法思考、哦、一些模式，大家提前的来摸索一下、嗯、然后会有一种哎，那我这样如果、哦、这么凑巧的我们很有共识，然后我们这个一心一意，好像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嗯哦、这个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嗯、但是我们都知道所谓对于未来的想象跟需要或者是你的心态是会改变的，
没错，
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是这样、嗯、你真的去做之后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
是，
所以你要反复的去接受，你可能要不断的尝试或者去经历说啊，原来其实我并不想要这个，我好不容易好像提前了结果我发现我不是想要，然后我要再 again。
我知道，但是你会有收获、嗯、
是
因为其实书中的课程会书中有小礼物书中的小礼物会告诉你如何启动这个部分、嗯、而且你不要认为你在青少年时期的试错是走了冤枉路、嗯、因为当你如果你睡的时候你去试错了，你可能花了半年的时间去试错，更好过你在大学的时候选科系选错，你接下来四年怎么办？嗯，这个才是成本、嗯、你如果要控管那个成本的话、嗯、一定是越小越，我们说三岁犯错没关系你就站起来，因为就离地30公分而已但是你13岁犯错可能就要跟老师谈一谈、嗯、你23岁犯错的话可能家长就有点担心、嗯、但是你33岁43岁犯错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为人父为人，你有很多的责任要承担的时候，你的试错成本只会累积。
对，
嗯，是，欸，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自学这一块哦，嗯，很多人的想象是说，欸，你是学生这个身份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谈自学，但是其实我们要把这个时序再拉长远一点点。嗯、就像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的小朋友也都大了，啊，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说不定哦，我们听众朋友当阿公阿嬷都有可能，这自学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不管是维亚或 Angela 都有不断的在不管书里面或刚刚的分享有聊到说这是一个能力，刚刚讲自学力它是一个很长远的，就像、嗯、这个维亚 Angela 还有我嘛，虽然我们现在也不是学生，但是我们肯定也有现在正在学的某一些事情、
嗯、
就是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嗯、所以我自己啊在看这本书，刚刚提到孩子需要自学吗，当然他讲的很多是比较小的小孩子，像刚刚讲说是学生阶段的孩子跟父母的一些状况、嗯、那当然跟我现在啊，我也不是学生啊，我也不是父母，好像没什么关系、嗯、但是我会重新去把它套用在我自己的日常的工作课题上面啊，或者是我现在生活当中我想做的事情上面，那、啊、我就会去思考说啊，那我现在到底在干嘛，我到底在学些什么，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没在学，其实你每分每秒都在学，
没错
对，
因为未来学习者他要的不是学习知识，知识不是学习的终点、嗯、未来学习者要的是学习如何学习、嗯、将来未来你要学任何东西你都是同样一套，就比如说我今天教你拿笔写字、嗯、可是写什么字我不知道你这辈子写什么字、嗯、就像我教你用菜刀，你会菜刀你要做什么菜那都可以、嗯、我们要的是给孩子这个工具、嗯、让他以后遇到什么学什么，
是，
就这样。嗯、
所以我自己觉得看这本书特别有共鸣的点哦、嗯，也可能包含之前跟两位有聊到在竞赛的那个相关经验嘛。嗯、就是说我记得我们竞赛，包含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或者是我们面对的那个比赛的同学，我们就是讲，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竞赛或者竞赛的模式啊、题目啊，跟出题者的一些互动方式，让大家去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因为人、yeah. 你的人生当中永远都在解决问题、
yeah.
可是你为了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其实那个能力是很多元的，它不是你那个国音数力气功，它可能有包含一些些那个知识但是你要怎么去用，要就是你要怎么用那些你的生命经验或学习经验、yeah. 去解决你现在的课题。我觉得在我今年31岁吧，我觉得我就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就是到底在学什么，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听起来超大，然后大家觉得哈，那种大家那个表情哈，那种梗图的脸就是你仔细去思考去分解那个，你就会发现确实欸，我们生活当中你挑战的任何一个问题，不管是说啊，你可能跟你孩子吵架，或者你现在在公司当到什么课题，
是
那个都是你过往东西，过往的一切
累积，
然后你现在去做一个决定，或者你去做一个行动，你去说句话去解决那个问题，其实这都是教育最终想要 带给你的，
没错，这个才是重点啊！因为国术音设置从来都不是终点，思辨才是。所以我要用数学学思辨，我要国语学思辨，我要用社会学思辨都可以，因为思辨才能带你往前走。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或更高一点的角度去看。刚刚讲说孩子需要自学吗？不纯是谈。学生阶段的那个你要在体制内体制外的这种选择题啦，而是说你重新去定义学习这件事情，或是你自学你到底要学什么，不是像我们一开始所联想到说，我今天要上国文，我今天要上英文，要上自然，而是说你到底你学的这些到底哪一天，当然你也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总之你学的这些东西对你未来大概某一刻都会有帮助。那我们到底要如何从这么多我们不会的东西当中先找到我们要先学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看书或者是听小朋友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包含现在在接触高中高职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象说，哇，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好像就像他们那样，又是同一个竞赛出来，就觉得我高中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一切是很有趣又很有意义的，并且我觉得对大人来讲更是如此。尽管我们的学生时期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没有在学东西，我喜欢的。
对啊，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是延续的，自学力其实就是你跟呼吸一样子讲，我不会觉得学习特别累，因为它就跟呼吸一样。那你可能已经离开了学校，不代表你已经没有在学习，而且你身边还有亲朋好友的孩子，可能有孙子，可能他们未来要面临到教育状况，现在 AI 的影响，其实知识导向教育的价值已经沉没。
是，
我们不要做知识导向的教育，而要做能力导向的教育。这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有很多那个什么环环相扣的感觉，
是，
对，那个环就是在像刚刚讲到有提到现在的那个 AI 的世代嘛，然后或者是现在我们对于很多新事物的学习，然后大家会探讨说那人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就像刚刚那个 Andrew 讲，如果 ChatGPT 或 AI 都已经可以把所有的资讯跟知识它都会了，那你何必去学那些它都已经会的东西，你还学不赢人家。
哇，你不学的话，以后你可能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对，所以我们还是
我们不要跟 AI 去挤同一个赛道，人类的赛道要走，我们要找到那个赛道。
是，
所以像包含现在啊，我刚刚讲说我自己的工作的形态，就是说我有我的工作嘛，我的工作任务或者是我生活的一些困难，像刚刚讲 AI 这些议题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时候，我每一次啊，不管在使用 AI 或者是在了解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感觉，我都会有一种我不想要跟他一样，然后我比他更好的东西。就是他会的东西我没有必要去跟他争夺，但觉得在我个人的一个学习经历当中应该可以回答出或者做出比他更好的决定，然后我对此乐此不疲，虽然没有办法有人帮我评断说谁好谁坏，
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让我现在这个阶段了，目前这个阶段我很认真，很算是有琢磨在学习说怎么去应对这个世代的考验，然后去展现自己说我在这个职场上有其价值，然后让我觉得这个生活是有乐趣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到以前的一个故事，叫做当洗衣机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非常惊慌说啊，这样子的话，那个妈妈都会变很懒，都不洗衣服了啦。然后妈妈说哇，好好，我要买一台，我会更轻松。结果我们现在有了洗衣机之后，有更轻松吗？
没有啊，
我们妈妈有被洗衣机取代吗？虽然它是哑巴洗衣没有错，但是我们还是会长出人类该有的样子。不会因为一台洗衣机妈妈的价值就不见了。
我觉得我们当然一开始是从这个刚刚讲说孩子需要自学嘛，大家先去建构对于自学的概念跟想象，也许以前我们没有认真去认识跟了解，现在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跟构想，然后大家可以更细致的去认识说那到底实际上在台湾你想要执行自学这个方向啊，有什么样的资源，然后或者是通常前辈们怎么说，已经在自学的人他们各自去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怎么去评估跟考量，提供给他很实际的例子。但我觉得最重要也是像我们刚刚跟维亚还有 Angela 提到的，就是说其实那个学习是无止境的啦，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去讨论 那种学生的议题，有些人讲说哈，这个跟你也没生小孩啊，你也不是高中生啊，你这个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学习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今天是幼稚园还是你是70岁的阿公有什么区别，只是说你们学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啦。
对啊，在那个环节里面，
对啊，
人生它就是一段 journey 嘛，一个路程嘛，一个旅程，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一直往下走，
跟大家分享推荐哦，刚刚讲到的孩子需要自学吗？如果你真的对于自学这个概念，你曾经模模糊糊哦，有一个笼统的想象哦，我们可以更聚焦一下，到底实际上他们在做些什么？因为毕竟我们实在，如果还没有参与之前，我们也看不到摸不着，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实际的例子哦，让建构对于自学的想象。那更多时候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学习是一个很漫长的路程，不是代表你大学毕业了就不再学习了。你现在在工作啊，你在家庭啊，甚至你退休了，你在享受你的第二第三人生的时候，你也持续在学啊，那你也正在，只是没有那个你典型当中的老师站在你面前，
没有考试了，
对，没有考试啊。那你怎么让自己去学东西，去适应你的生活，去解决你的生活的难题跟你想做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慢慢在累积跟培养的。对，人生赛道更长了，我觉得比起考大学，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点。我现在都觉得，对，以前念书的时候觉得哇，念书就是天哦，就是考试就是天，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学就可以由你玩四年了。
然后你脱离之后才发现，哦天哪，还是宁愿回去那边。那个至少只有考试，
是没错，
那还比较明确，你之后才知道说你长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你要解决的问题
对
更难。
当你从选择题变成论述题
问题的时候，
应用题，
对，你然后你才发现哇，这是我们90%的人生要做的事情。我们以前是卡在那10%的人生，然后还觉得说啊完蛋了，我以后怎么办，然后到某个阶段才发现说哦，那也不过就那样，考得烂考得好啊也就那样。对，你其实还是要慢慢的这个往前走哦。那开心呢邀请到的是薇娅跟 Angela 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两位。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台风要来了，
感谢师姐，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E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物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成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